慈悲仁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献上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与赞美。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我们是受造物，你陪着我们屈膝敬拜。万国万民啊，凡要栖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全地都要来唱耶和华唱歌。主啊，我们要你唱歌欢呼，全然主的救恩。主啊，我们的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荣耀你，敬拜你。主啊，我们为着今天主日崇拜每一个环节来祷告，求主来坚固无处传道他带回的使徒行传的信息求主其他属灵的话语，让我们听得讲得同盟造就，也为下面的青少年和儿童来祷告。主啊，求主带领他们从小有追求认识耶稣的心，赐给他们渴慕的灵，喜乐的投入每一个教会的聚会。主啊，求你大大保守他们的心心意念，不被这个世界价值观所吸引，能够在教会从小的默养栽培和成长。主啊，我们同心也为新堂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信的地方。主啊，我们为着每一个主的负责同工来祷告。主啊，赐给他们谦卑的心，同心合意，特别为之后我们的招标施工各环节来祷告。求主保守顺利的开展，也保守顺利的完工。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意象，愿这个新堂大大被神使用，成为全福音建门童的地方。愿主你的名在新堂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大得荣耀。主啊，我们最后也为刚才的奉献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够有挣钱的能力，我们把我们的一部分奉献给主。主啊，求主的大大赐福，让教会的同工有智慧使用，扩展你的国度。主啊，为我们每一个生命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愿有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心，成为活祭的心，为主的使命奉献我们所有的生命、时间、精力、金钱。主啊，谢谢你，你是配得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继续我们《使徒行传》的讲道系列，今天的第十六章六到十五节，经文不多，我们一同同心来读第六节。我们开始，圣灵自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扎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里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叫我们传福音给哪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始，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拉波里，从哪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买紫色布丁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拿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 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传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缠了我们。谢谢神宝贵的话语。今天我们的信息是由我们本堂的吴楚传道跟我们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大家不知道平时会不会用导航呢？那导航呢，在智能手机没有发明之前，相信大家可能更多的用这个地图。那在早期这个有非常详细的地图之前呢，大家可能会用指南针辨认一下大概的方向。那我非常感恩在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呢，我们可以有手机导航这么方便的存在让我一个连小时候家门口那条路叫什么路都不懂的路痴呢我现在也敢这个大着胆子带着家人可以去陌生的国家去自由行了那在现代社会当中呢，我们可能是高度的依赖导航那我们在导航当中输入目的地我们预期它会给出一个最容易进行最快速直达的路线。但是在属灵的旅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期望如果一输入疑问就能够立刻得到解答，那就实在是太好了。比如最近呢，我们家正在找菲佣我有时候也会期望，如果祷告之后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一位带着名字和联络方式的菲佣就是最合适我们家的菲佣那就实在是太好了。但是很多时候常常是属灵的带领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圣灵运作的方式并不是这样的快速直接就像我们的手机导航一样这不是它的运作的方式。那所以常常我们就某个重要的事情去问神的时候感觉迟迟没有得到回复可能会有些无助。有时呢好像得到了回复但是和我们期待的是相反的。我们又会觉得很迷惘到底这是神圣的导航给我们的回应呢，还是说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挫折呢？寻求圣灵的引领亲身经历它的时候当然有，但是等待和迷惘也是一种常态。在使徒行传整卷书当中呢圣灵、神的灵、主的灵、耶稣的灵等等用词呢出现了超过50次，所以大家或许也听过使徒行传在神学上又被称为圣灵行传。那因为无论是使徒他的言行还是福音的管传其实真正的内在驱动力都是圣灵。我想借由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16章6到15节，和大家来看看圣灵运行的三种的轨迹一种是圣灵的禁止不准使徒前进去某个地方，另外一种是圣灵的意向，明确的去引领使徒前往某个地方，还有一种是圣灵的预备，就是当使徒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看到神丰富的预备、奇妙的供应。好，我们看开始的这段的经文。那在第六节之前呢其实使徒们都是很顺利的那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他们满怀热忱，提到他们在各城传福音、教导众人，众教会的信心呢就越发的加增人数天天增加。但是在第六节一开始呢，我们就惊讶的看到一个坏消息，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他们就好像不得不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再接下来呢他们又遇到了下一个打击，就是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这很令人困惑，因为他们想去的这两个地方我们看到两个地名亚细亚和庇推尼我们会看到 他们从地图上来看呢，其实他们都是在一些的繁华的人口众多的地方。那亚细亚它的首府就是以弗所小小的小红点。那以弗所呢，是一个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有无数迷失的灵魂在当中。去那里传福音不好吗？而毕推尼呢，是一个在北方一些的省份。那这个省份呢，也是临近黑海，是一个富裕人口稠密的行省，有着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里面不但有希腊人、罗马人、原住民等去那里开拓教会，难道不好吗？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说不。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路加记载的非常的省略，对，那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哎，这个好像也离得不是很远就仿佛在说神禁止保罗他们就以我们面前的道路来举例吧，神禁止他们在皇后大道西讲道，那于是他们去了皇后大道东那又被禁止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往九龙去了。对，我们或许会有一种这样轻飘飘的错觉。对，但实际上我们看地图的话呢，地图当中圈出的这个红色框里面是它的比例尺，那么会看到这么短的一条线，其实它就代表着300公里那而这个中间这个穿过弗吕加、加拉泰、美西亚这三个地区就是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这样的一个曲折的线呢，其实加起来可以说估计是大约有1000公里的这样的长度那哪怕保罗一行人他们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通工具，那哪怕他们全天都在徒步前行不停留不讲道，然后他们身体也很健康的话呢，每天走20-30公里，也要走1-2个月才能够抵达。更何况其实有不少学者都相信，在加拉泰的时候，保罗眼疾发作，对，那他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也在那儿有一些的讲道，对，那而在这过程当中也不是非常的平坦，然后他们也需要跋山涉水，然后需要爬山下山，对，那所以其实这一路呢走下去有许多学者都估计是至少4到6个月。这样的时间的长度，可以说经文两次提到神的拦阻，一次呢是圣灵禁止，一次是耶稣的灵不许。那耶稣的灵呢和圣灵交替的使用并不是表示这是两个灵，而是他们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等的它是同一个灵。对，那新约圣经呢，在不同的地方对于圣灵有不同的称呼，包括主的灵、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耶稣的灵等。圣灵呢，不是一种没有位格的影响力能量它圣灵就是神他自己，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个位格。对，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和引导的权柄。那我们不知道，圣灵当时是用什么方式来去禁止他们，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想象说，可能神直接给他们一些话语来启示他们，也可能是借着环境的拦阻，比如道路塌方，他们没有得到某个城市它的进城的通行证他们就进不去或者呢是他们走在这条路上，他们觉得心里越来越没有平安。那无论方式如何呢？我们知道结果是确定的，就是神封锁了他们的道路。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常常把顺利亨通当成是神的旨意，而把失败被拒绝呢，就等同于神没有再看顾。但是《使徒行传》在这里清晰地告诉我们，关门也是神一种圣灵的引领也是上帝的回应。圣灵为什么要禁止呢？并不是说在亚细亚那些灵魂它不重要，因为我们也见到在《使徒行传》19章，就是在几年之后保罗一行人他确实就去了一开始想去的亚细亚，他的首府以弗所，那在那里住了2-3年，建立了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那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 但是在此时此刻呢，神是有他的时间和计划表。那神要在这个时候让福音跨越海峡进入马其顿，进入新的这一片的土地，就是欧洲的土地了。那如果圣灵没有在亚细亚和比推尼说不，那么福音可能在此时此刻就会止步于小亚细亚一带，没有办法在那个历史节点跨越爱琴海进入欧洲，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那么上帝的不，很多时候是为了更好的事来去做准备。圣灵的禁止呢，并不代表神不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站在一个关上的门前面呢？可能是屡次失败的求职，可能是付出很大努力没能成功的项目，可能是晚上不断的遇到睡眠的障碍，可能是真心投入却不能开花结果的感情。不要沮丧，这不是上帝他遗忘了你。人在面对关上的门的时候呢，很有可能会有很深的挫败感。但是我们也要想到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有可能神在这个特别的节点在禁止你。那相信呢，他在禁止你的时候必然也会给你开其他的出路，也会有其他的供应。那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很难，那我自己也联系我最近的生活，那我最近在搬这个宝宝看幼儿园，对，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不知不觉他在今年年底就要去申请，就要去面试这个来年的幼儿园了。对，那这个就是奇怪的香港，非常快速的就要去决定这一切。对，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陷入到一种迷惘，就是觉得好像太多可以看了，然后其中也有不少就是很有竞争性的啊。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看中了一家这个政府资助的幼儿园，对，那我觉得各方面我都很满意，对，那唯一就是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竞争性，就是竟然这个也需要面试，然后还要五选一这样子。对，那我看着这个傻乎乎的宝宝呢，我就实在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击败剩下的四个对手。对，那所以我就也在心里默默的想啊，主啊，其实可能这家幼儿园也不是你为我们预备的。那如果其实他如果真的不适合我们，不如你就让他在面试当中被刷了吧。对，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知道我们要去选别的幼儿园。对，但是我这么去祷告的时候，我又转念一想，真到了那个时候，真到了今年年底啊，我们去面试，然后我们收到了不被录取的通知啊，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在想，哎呀，一定是面试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早知道呢我就应该提早和宝宝来准备起来练习起来啊，那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那可见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种关上的门的时候呢，我们是真的是不容易去分辨啊，它是来自圣灵的禁止呢，还是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由于准备不足，由于人的一些私欲而发生的这样的挫折啊。那我也想说的是，人是很软弱的啊，其实很多时候是三心二意的啊，我们仰赖神，但是我们很难专心仰赖到底啊。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更难去准确地感觉到神的心意啊。所以这里呢，其实当我们讲圣灵的禁止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想要去鼓励大家去准确地分辨啊，我遇到的这个禁止它是来自圣灵的不是，还是来自自己的，还是来自魔鬼撒旦的。其实这样的分辨并不是我们能够轻易做到的啊。那保罗一行人他们能做到和他们的和神的亲密，和神就是完全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对，那我们能做的呢，是我们确保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圣灵是与我们同行的那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只看到面前锁上的这道门也要看到旁边呢还开着的其他的窗，其他的门还有很多可以其他走的路。那锁上的门呢，可能是圣灵亲自的拦阻，也有可能是神允许之下发生的苦难。那若是因为这扇关上的门我们就觉得被神抛弃，那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 那我们要像马保罗一样，那既然亚细亚不许必推尼也不让，那我们就顺着圣灵的风，我们到特罗亚去等待。那我想我们当中不少人都听过一本书叫做荒漠甘泉这是一本灵修的书，那它的作者是考门夫人那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这本书它背后的写作背景呢考门夫人她不是在一个鸟语花香的平静生活当中来去逐篇的写这个每日一篇的灵修，而是在饱经生活的苦难之后写的考门夫人和她的丈夫查理考门呢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那么当查理他升职加薪之后呢，他毅然放弃了他当时优渥的生活，他们夫妇呢就有圣灵的感动要全时间的去传道他们把自己的大房子就卖了，把所有的资金奉献给了非洲宣教士，那么他们自己坐上了这个轮船启程前往远东来去宣教。那1901年呢他们就凭着单纯的信心和爱人的热诚在没有差会没有基金的帮助之下呢，他们就踏上了远东那在日本在韩国呢就开始了逐家逐户的宣教在1918年呢他们就返回美国，希望动员更多的宣教士来开启新一轮在中国的逐家逐户的宣教。那么就是在美国动员更多宣教士期间呢，他们就查理就是他的丈夫就突发心脏的剧痛，那根据医生诊断呢，他就实在不适合再出门了，于是他就回家一病就是6年。那他在这过程当中反复煎熬最终也没有康复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太太考门夫人始终陪在他身边那么在患难当中他们搜集一些的福音的单章金句他们祷告他们也借着这个灵修写作来去把神给他们的感动记录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呢他们也会他们自己在自述当中也写到感觉饱受这个撒旦的引诱，他多次想要退后想要跌倒。对，那每到紧要关头呢，上帝总是给他们一本书一纸福音单章或者是几句的经文，得到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信息。那因此他们得以重获亮光，恢复信心。有一次他们在海边散步那么心里想着上帝已经忘记了恩待我们了。那这个时候呢，风把一张小纸条吹到他们的脚前，他们拾起一看，上面就写着说，上帝在飓风的风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那么由此呢，由这个神奇的经历，他们重新来认识了神的慈爱。那么这种在飓风的眼里看到上帝向他们微笑的经验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虽然苦难就像排山倒海一样压在他们身上，但是没有使这一对信心的勇士失败考门夫人和他的先生常常感觉到他们听到夜半的歌声是多么的美妙但是这种美妙的背后也真的是神仙创造了这样黑夜的漫漫长黑夜的存在。那在人看来，比起在病床上忍受病痛，当然是在宣教工厂里面服侍是更合神心意的。但是在神看来可能不见得如此神关上了查理在后半生宣教的门却借着他在病中的经历呢打开了一扇他之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门，就是借由这个撰写灵修书借由文字来去布道。考门夫人呢，她了解她先生离开她所爱的工作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她认为她在这充满痛苦的6年当中呢，生活的最深沉最得胜她评价她丈夫说呢，她呢在听众面前是伟大的演说家，在宣教工厂呢是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当她被关在寂寞的旷野当中与神独处的时候，它是最伟大的。荒漠甘泉呢，在1920年是第一次出版，那英文版当年已经销售超过200万册以上， 后来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通行于全世界，影响深远。那其中中文版发行量是最广的，读者也是最多的。也算是回应了他们当年想要在中国逐家逐户宣教这样的心。那各位读者呢，各位弟兄姊妹呢，我和大家提考门夫人的这个例子绝对不是想说查理患上心脏病表示圣灵主动为他关上了宣教的大门，为了让他们夫妇在苦难当中好好写作我相信查理他患上心脏病，这绝对不会是圣灵他的主动的作为，而是我们身处在一个这样被罪辖制的世界上我们的老病死这都是这个被罪辖制的世界所产生的不得不面对的这样的结果。对，那它并不是一个圣灵这样的主动的降灾但是呢我们的确不得不经历其中。那我们能选择的是我们仰望神或者我们就是单靠自己那我想说的是，神是仁爱而又信实的，在任何事当中呢，他都与我们同在，他会禁止我们走不合适的路远离祸患，但是也会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安慰陪伴我们。遇到关上的门呢，我们很有可能想要第一时间剪开这个锁链冲开这个大门，但是神圣的导航呢，也会透过步来去引导我们进入他要带领我们去的水深之处，我们最终也会感受到那里也是一个好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圣灵的禁止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谨慎，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容易把出自圣灵的拦阻误当作是环境的倒霉，或者是神看不见我们，听不到我们的呼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把一些自然而然发生的挫折冠上一个属灵的头衔，觉得这是神的拦阻。那么圣灵的拦阻呢，和自然而然发生的挫折，在动机、过程和结果上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说它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会介在这两者之间那我们看一下比较极端的情况呢，就是比如像保罗这样完全的是为了神的国摆上他自己，他的一切都是走在神的带领当中，他随时都在这样的沉稳等待的人呢那他会见到说他的动机是为了神的国，他的过程呢无论是这样的半年的旅途，他依然还是这样的沉稳等待。那么神在他们这一行人身上点燃了更大的顺服，带领他们跨越了爱琴海进入了欧洲。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也是一个更也是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完全的忘记了圣灵的带领那么凡事呢是为了自己那遇到挫折呢就会充满愤怒、焦虑和不甘心。那比如旧约当中呢，我们就见到一个人叫做巴兰他虽然是个先知但是哪怕他的坐的那头驴呢，他都意识到了神在拦阻他们就是要绕路而行，不能够这样子直接过去，但是他却感受不到于是他就鞭打那头驴非常的焦虑和不甘心那这样的人呢，他就容易落入到自怜赌气甚至觉得神你既然不看顾我们，那我们就退后和放纵那很多时候呢，我想这是两种比较不常见的处境，我们更多时候是介在这两者中间但是我在讲一个我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呢，就我和我先生出门的时候呢就因为带着宝宝出门嘛，所以东西很多，那我们就我就有点丢三落四，就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包就是关在了门里面，然后钥匙在那个包里面。对，然后当我把门一关的时候呢，就完蛋了。对，那我们当时脑袋里面感觉唯一的盼望就是还在屋里睡觉的工人能够给我们开门。对，所以我们又是拍门，又是打他电话，又是通过这个摄像头的那个语音功能来去试图去联络他，叫醒他。对，但是试了好几分钟都没有成功。对，那我们在这个 不长但是感觉非常煎熬的时间里面呢，那也充满了焦虑和不甘心啊。但是我们至少我觉得我的当时的唯一的盼望就是他要醒啊。对，那如果不醒的话啊，那怎么办？就我已经开始想 Plan B 了。对，然后等到我们好终于拿到了包，拿到了钥匙，我们重新坐上车的时候呢，我和我先生就是突然意识到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完全忘了祷告，完全忘了神。那你说我们的目的呢，动机呢，其实完全是为了自己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啊，就有的时候这个动机它是有一定的混杂。对，我们也是想说我们今天有在教会有服事啊，千万不能迟到。对，那所以说这个事情若是关上了一扇门，我们要赶紧想想看有什么别的路可以按时抵达。对，但是我们确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更多的焦虑，经历更多的这样的困难就是仿佛在几分钟里面攀越了这个高山。对，那也更容易落入到这种自怜、赌气、退后、放纵当中。所以也是神借着这样的小事也来提醒我们其实凡事当我们遇到关上的门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够去判断这个关上的门最直接的我们能知道它最直接的由来，比方说这个是因为我粗心大意，但我们不知道它背后的深意和奥秘。对，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所有的大小的事上，我们都更多的去仰赖神的帮助神的引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在这过程当中经历它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回到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第八节就这样呢，保罗布道团他们就来到了陆地的尽头这个叫特罗亚的地方。那么前方呢是浩瀚的爱琴海这幅图可能没有画的，就是总之在最左边的地方是这个浩瀚的爱琴海。那么他们其实有很多选择，他们可以登上不同地方的船。对，那在这里呢，保罗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神明确的带领这也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四处去传教唯一一次明确说是神带领他去借着异象引领他到某一个地方去的。那我们来看看说圣灵如何带领。在这个异象出现之前呢保罗他们就是第八节所说是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那美西亚呢这是一个这个黄色荧光标示出来的呢，就是学者考究他可能这样穿行的这条道路。那美西亚他是在刚刚说是神禁止保罗去传福音的那个亚细亚省它的西北部那这个是美西亚地区那而美西亚地区呢，它最繁华的城市就是最靠近海的这个特罗亚那美西亚呢，它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它而是由很多的陡峭的峡谷组成。那么跨越美西亚呢，就意味着保罗一行人必须不断的爬坡要翻山，又要越过湍急的河流，还要在密室和乱林当中呢来去寻找下山的道路。那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当中保罗有说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可以说美西亚，穿过美西亚可能也是其中一个代表。那么这段路呢，大约长达200多公里那我们会看到哪怕属灵如保罗那么异象呢，也不是随求随到，还依然呢是需要等待，也依然需要经历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处在人生中的美西亚时刻，那过去的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将来的呢还很迷惘的时候请我们不要怀疑神的爱，因为我们呢是想做擅长做的，在安舒区里面呢可以稳步向前，但是神呢要带领我们去做新的事情，圣灵要做的事情是新的，连保罗都需要在美西亚去等待。那么你的等待呢不是突然的，圣灵把我们卡在中间不是为了折磨我们，而是为了重塑，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 也能够更加好的去迎接这样的神圣导航他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当我们向神开放的时候呢，我们的经历就会远远超过以前的经历。于是异象临到的时候到了，这是在夜间。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是在夜间。夜间呢是人安静下来的时候，白天的喧嚣呢就退去了环境杂音止息，人的脚步也静止了，心灵安静下来，神的微小的声音呢就超自然的引领可以更清晰的穿透进来。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可以说是一个警醒，因为我们的生活可能太过于吵闹，我们容易听不见神的引领不是因为神真的完全不说话，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实在是听不见，分辨不出来。那我们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呢，白天我们可能会看看专家还有什么分析来计算一下得失盈亏。那么有空呢，我们再刷刷社交媒体看看小红书微信朋友圈IG Facebook 等等上面有什么的这样的提示到了晚上呢，我们就带着焦虑和疲惫入睡。我们的心灵可能塞了很多世界的杂音，圣灵的感动就变得微小了。那么在保罗在特罗亚的夜里呢，身体虽然疲惫，但他的灵性是很警醒的。他看见了那个神圣的异象，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发出灵魂的哀鸣，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的呼声这是一个具体的充满感情的呼求。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中站着求在没有福音的黑暗和痛苦当中，人真正需要的不是金钱或者权力，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说世界告诉我们你有钱有权你就会变得更加的开心，但我们看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许多有钱有权的人他们仍然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和痛苦当中。当神亮起绿灯说走的时候呢保罗布道团他就展现了什么叫做毫无保留的顺服他们没有说爱琴海的风浪有点大，让我们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说吧他是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那么这里的我们呢除了保罗还有之前一路同行的希拉提摩太以外，还加入了一位路加。那么路加就是写路加福音以及我们这一卷使徒行传他的作者。为什么我们认为路加在此刻加入了他们呢？是因为在这之前这个都不是用我们这个词，用的是他们，对，而在这之后用的都是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经学者公认路加是在此刻加入了保罗布道团。那么我们是认为这个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认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有推论推断的意思保罗看见了异象，但他立刻就把这个看见带到希拉提摩太路加的面前。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在特罗亚夜间的这个篝火旁边他们聚在一起，把过去半年的经历就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怪不得圣灵不让我们去亚细亚和比推尼呢，原来神是为了让我们参与到更加宏大的欧洲的蓝图当中当这样的兴奋，当这样的主观的感动与客观的环境与同工彼此的印证来去相呼应的时候他们推断出神的旨意的确是如此，他们就立刻设法往马其顿去。圣灵的绿灯呢是需要人立刻的回应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他的旨意但是我们可能知道了却在等更舒服的时机当神感动我们去向某个人去关怀或者说去道歉我们可能会觉得等以后等我有感动的时候再说吧或者有的时候神感动我们走出舒适圈去承接一项服事那我们会觉得不忙的时候再说吧。 延迟的顺服呢，有的时候啊，就是等同于一种不顺服。那么保罗布道团呢，他是一认为是神的呼召，就立刻收拾行李啊，扬帆出行了。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啊，我之前读啊中神的一位老师啊，那他叫啊关运韶啊啊陈关运韶老师啊，那他和他的先生呢啊是在啊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去阿富汗啊去宣教。那如果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阿富汗其实是一个战火连天的地方啊，他们有一次在家中的沙发上还发现了一枚的弹孔啊，就是枪击这样子就射入了他们家的沙发。对，但他们可以想象说，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恰好坐在沙发上，可能就已经死掉了。事实上他们的邻居在当时啊也的确就是因为遭到了炮火的攻击就丧了命。那他们之所以在90年代他要去到这个阿富汗呢，是因为从很早的以前神就感动他们。陈念冲医生当他还是一个医学生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感动，他要去贫穷落后的地方来去服侍那里的人。他和我们的这个关运韶老师呢，他们是在大学里面在教会里面认识的。那最初认识的时候呢陈医学生就跟这个姊妹就说啊，虽然我是个医生，但其实我不是一个你想象中的那种就是未来会有这个很优渥的生活的这样的医生。那我是一个对贫穷落后的地方有感动的医生那我觉得神是会呼召我去这样的地方。对，那一刻呢关运韶老师他感觉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他觉得神可能是在邀请他走一条很特别的道路，而且预备了一个可能的伴侣。那么贫穷落后的地方呢，就成为了他们的马其顿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就一直是他们的感动和牵挂。他们在之后呢，就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做义工。对，那学习在一个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没有电力没有淋浴设施可能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去学习生活的技能，然后又学习跟不同背景的朋友去相处。那么1911年呢他们认识了一对在阿富汗生活了多年的夫妇。那么这对夫妇呢，知道他们的职业之后就非常开心了。对，因为阿富汗正需要一位医生和职业治疗师。那么去贫穷落后的地方起初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到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有明确地方的概念。对，那他们在经过祷告、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呢，就在1993年踏上了这个征途，就前往这个硝烟弥漫的国家在设备匮乏、枪林弹雨的环境之下呢，去实践信仰使命。他们很感恩呢，能够在当中去依靠神。陈念松医生他在被采访的时候就聊到说，他深深的体会到在手术台上操刀的虽然是他，但是唯一的依靠呢却是神。那他有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呢，就遇到这个手术的机器就突然就损坏了，然后更换了零件也没有修好。于是到了手术结束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个视网膜的手术，那还是松的，就是他明白这个手术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就是可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对，但他还是为这位的女士来祷告。对，那他心里也没有太有信心。对，但是2天以后当他再见到这位女士的时候，奇迹般的发现他的视网膜竟然就好了。那他回家对太太说啊，这次我真的是见到了真正的神迹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可以说在他们跟着神的意向来到了当地的时候，他们也经历了很多下一步我们会看到说啊，神说看的这样子的奇妙的带领今天呢，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看到一个这样具体的实际的肉眼可见的意象，但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也会对某个特定的群体有感动，因为带领保罗他的圣灵呢，今天也同样活在我们心里面。 那我们要问的是，此时此刻感动你的马其顿呼声，它是什么呢？啊，所谓的马其顿呼声，就是什么是神放在你心里的感动呢？那或许你看到身边的某个特定群体，可能是焦虑迷惘的青年，可能是在校园里这个失落的下一代，也有可能是身边无助的单亲妈妈，也有可能是经济缺乏生活很艰难的基层人士。那么，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相信有更多的群体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的。当我们看到那一幕，我们的心觉得很痛，我们觉得无法转过头去当做看不到。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感动，它就成为了我们的马其顿呼声，那种怜悯在我们的良心里挥之不去。若是你看到社会的争吵，看到家庭的破碎，或者教会某个服事岗位，它缺乏人，而你刚好有这份恩赐的时候，你心里涌起一种急迫感若我不去帮忙他们该怎么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样的需要和你心中的怜悯相呼应，可能就是神对你发出的神圣的呼声。让我们探索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意向，在生活当中，在个人灵命成长当中的意向，来踏出舒适的领域来去寻找我们的马其顿呼声。当保罗一行人他们真正的踏上马其顿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更多的神的这样的神圣的带领和预备。他们看到我们看到说，在11、12节呢，这个路加就用一种非常欢快的笔调来去描写他们如何从特罗亚开船，直到这个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好，那路加是这么写的说他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那我们看到他们用了2天的时间因为尼亚波里呢离这个腓立比是很近的，大约只有十几公里，半天就可以走到了那对比这个在《使徒行传》20章6节里面呢，他们如果是逆行的话呢，花了5天才能到达，可见他们这一趟就是在16章这一趟的行程呢，肯定是顺风顺水的直航的。对，那。他在这样的顺利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感受到了他这种欢快的心，那这里提到一个词叫住房城，对，那罗马的住房城呢，就是罗马去安置他的这个退伍的这个兵，对，那他会在战略的要地呢建立一些的据点，然后把这个兵安置在其中。那么作为优待呢，因为他们远离了家乡嘛，那作为优待，他可以享受免税，然后也可以享受罗马的公民权，享受许多生活上的优待，那所以可以说罗马住房城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好，那他们的开始是顺风顺水的。但是呢，很快他们到了城里，却只在城里住了几天，好像静悄悄的，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其他的地方，会发现保罗一行人只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他第一时间一定会去找那儿的犹太会堂。那这里没有提到犹太会堂，表明那个地方可能是没有犹太会堂的。那一个犹太会堂的建立呢，是需要至少10个犹太的成年男子。那可见在这样的一个偌大的罗马住房城里面，可能是找不到这样的10位成年男子。他们能找到的呢，就只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群的妇女。那可以说当时的犹太人他对妇女是有偏见的。他认为女性和男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女性这个天生这个智力发展不完全，比较愚昧。对，那像律法啊，像这个神的这个道呢，是万万不可对女性讲的甚至有犹太拉比就是说，如果这个律法要交给妇女的话，宁可用火烧掉这样的话。 对，那但是呢，保罗并没有有这样的偏见，然后他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来去讲道。但是我们回想说他在异象当中其实见到的是一个马其顿的男子，那实际呢他见不到这样的场景，见不到犹太会堂，他只能够对这个聚会的妇女讲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微小的开始呢？我想对于他们当时的处境来说应该算是的，对，可以说是不符合，或许是不符合他们的预期，但是却有神的奇妙的带领和预备。因为就在这群的妇女当中呢，就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紫色布匹呢，是什么？它是皇室贵族专用的颜色。那能做这种生意的呢，很有可能拥有高端的人脉。资产呢，哪怕称不上雄厚，至少也是一个小中产。可以说吕底亚大概率是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而且他是推雅推拉城里的人，那推雅推拉城就是一开始保罗想去却没能够传福音的这个亚细亚地区，它的其中一个城，那这就是一幅多么奇妙的这样的属灵的拼图。经文还特别强调呢，是吕底亚他是一个素来啊、他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而且呢，主是亲自的来去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不但自己信了，连全家都受了洗。可见带领人得救呢，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多么的雄辩，而是靠着圣灵的运作。保罗只管传道，但是真正推开灵魂心门的是圣灵他自己。当吕底亚信主受洗以后，他立刻展现出了仁爱、恩慈的圣灵的果子行为。那么，他热情的邀请宣教团队在他们家住下，这个家呢，后面就成了欧洲的第一间的教会——腓立比教会。那么，这个原本连会堂都没有的罗马住房城，就因为他的顺服和慷慨，就成为了保罗宣教路上最贴心、最一路支持他的腓立比教会了。当我们顺应神的感动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呢，会经历到他奇妙的预备，看到他真实的作为弟兄姊妹可能留意到最近我们教会其实有三个启发在同步开展当中有青草地的，有馨香妈妈行的，还有中环职场启发。对，那我们今天也有我知道有两位来自中环职场启发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么很感恩，那这里就想要分享一下他在这个中环职场启发，在过去这4年里面的神的奇妙的带领。那在2019年呢，其实教会长职同工就有想到说，或者更早以前就有想到说其实我们教会在中环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那或许可以在中环举办一个面向这个慕道友的启发课程我简单说一下什么是启发课程就是它是给没有接触过福音没有不太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人，他可以能够来了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能够至少能够来探索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不是这个局限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样的流水线式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思考更大更长远的事情。对，那就是当时就留意到说中环的职场打工人其实也真的是很需要这样的启发课程。对，那但是时机不凑巧很快就疫情就来了，在疫情期间呢，教会就举办了几期的线上启发。那我们当中的统筹弟兄呢？就参加了在2023年初的这个团契部聚会。那当时团契部聚会呢，有另外一位来自葡萄园团契的肢体，那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一直很想要在公司能够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入手。那么看到这个线上启发呢，就觉得好像，哎，这一套的教材可以用于在公司传福音。对，那更为奇妙的是呢，刚刚提到这个线上启发的统筹弟兄他在 这一次的聚会之前呢，他就恰好换工作，就是搬去了太古广场三期。而太古广场三期呢，就是这位葡萄园的联络人姊妹她所在的那栋大楼。那于是当听到这个分享的时候弟兄就觉得神的时候到了就和这个姊妹就开始合力去推行这个实体的中环线上启发这个实在是很奇妙，因为你想在中环这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个办公室来办实体启发，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那但是姊妹就愿意奉献她自己的这个会议室来去作为第一届的，就是2023的场地。那么而参加了2023的这个学员当中，又有一位的姊妹她奉献了她自己的这个会议室作为2024年的场地。而2024的那一期学员当中呢，又有一位的姊妹然后她就奉献了她的这个会议室作为2025和2026的场地。可以说一届接一届神就在最难的这个场地供应上奇妙的支持着这个中环职场启发。那来到了今年，来到了这个颐和大厦。那除了场地呢，在慕道友的数目上呢，神也是照着他的恩典。第一届2023年的时候呢，只使用了一间会议室。到了24年就开始使用三间会议室。到了今年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使用到了四间的会议室甚至因为就是场地实在是有限报名的人又很多所以最后只能在这个开始之前还要开始截留，就是没有办法报名了。对，那就是很感恩神在场地参与人数上不断的加增。其实在同工上呢，今年也多了许多的一开始的这个个人见证的同工非常感恩有更多的同工参与到这当中。我想每一位参与到中环职场启发的就是其实各个启发都是啦的弟兄姊妹都能感受到这种与神同工这种喜悦以及圣灵在当中的预备那看着福音的种子就在中环这片金融中心呢不断的繁衍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奇妙又超乎所求所想。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圣灵的预备也看到不但看到这个顺风的直航，我们也看到一些微小的开始，看到神去预备人心，预备道路。那可以说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从亚细亚的雾到马其顿的请来到神最后吕底亚他开放他的家庭来去接待，我们看到神的圣灵的不同的引领，那么他禁止我们走不合适的路，也引导我们生发感动来为我们的服事预备人心和环境。可以说神圣的导航呢，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非常快速的去执行，就若是这样，其实一开始神就应该引导保罗一行人直接穿越爱琴海去到马其顿。我们看到神圣的导航它并不是这样它会在一些的时刻来去引领我们但是这过程当中的所有的绕路也不会枉费，因为神也一直在当中去引领我们就愿我们把生命的行使权呢就交给圣灵，放下我们为自己抓住的，能够安息在它里面。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闭上眼睛。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也感谢你无论我们面前是否面对着这样一扇关上的门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你是这样的与我们的同在在安慰，在牵引我们。主啊，愿我们更多有敏锐的心主啊，敏锐你时时刻刻的引领你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心里主啊就像圣灵去带领保罗一行人一样，圣灵也同样会带领我们。主啊，愿我们这样的更加敏锐于圣灵的带领，我们也敏锐于你对我们放在我们心里的马其顿的呼声。主 啊，愿我们有这样敞开的心啊，主啊，更多经历你信实伟大。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森迪传道今天分享的信息，我想保罗跟他的宣教团队啊，在整个宣教旅程当中，他们经历圣灵的引领，这个引领包括关门，也包括开门。我相信啊，当我们一同的投入到这个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